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7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美国国务院16号宣布通过一份为收沙特阿拉伯军用直升机机队加值上近5亿元的合约。这个是拜登上任以来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两国签署的第一份这类合约。华盛顿报道，根据延续上一份协议的合约内容，美国在两年内将提供350名承包技师和两名政府官员处理沙国阿伯契和黑鹰军用直升机及未来契努克式运输直升机机队的维修工作。2020年总统大选前，拜登曾经承诺要用沙特领袖为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哈绍吉被谋杀一事付出代价。哈绍吉2018年10月在沙国驻伊斯坦堡领事馆被一组与沙国王储麦罕默德·沙尔曼有密切关系的特工杀害并肢解。今年1月底，拜登下令审视前任总统川普任内与沙国和其他国家签订的所有军务合约。由于一直面临会见身兼沙国国防部长的王储穆罕默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上个礼拜取消原定造访沙国的计划。美国国会警察局这个礼拜较早时表示，该局已经要求国防部提供国民警卫队，以维持计划在9月18号举行的正义聚落集会示威活动的安全。官员没有提供可能部署的国民警卫队人数的详细信息，但五个大楼新闻秘书柯比礼拜三亦都话俾记者知，这个不是一个过高的要求，并补充话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大的规模。据示威活动组织者的网站称，预计将有数百人参加周六的正义聚落活动。该活动预计将在中午12点在国会大厦联合广场第一街和第三街之间举行。集会由非营利机构展望美国组织，旨在要求释放数百名在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中受到指控的人。这个可能是自那阵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因为一月初在美国国会大厦的行为有600多人涉及从轻罪到重罪的指控，包括袭击、妨碍执法或阴谋罪。当时抗议者和暴徒闯入国会大厦，打断了国会联席会议，最终有5人死亡。在2016年大选时，曾经为希拉里竞选团队提供的咨询的一位网络安全律师在礼拜四被大陪审团起诉，罪名是向联邦调查局撒谎。这个是美国特别检察官约翰·特勒姆针对通俄门一案起源进行反向调查的最新进展。这位律师名叫迈克尔·萨斯曼，是博音律师事务所的前合伙人。该事务所长期为民主党和民主党高层提供法律服务，包括提出与选举有关的诉讼。联邦检察官表示，在2016年9月19号的一场会议中，萨斯曼提供了有关线索，并指出前总统川普公司和一间俄罗斯银行之间可能存在秘密通讯渠道时，向 FBI 法律顾问詹姆斯·贝克作出虚假陈述。而当日，博音律师事务所证实，此前一直休假的萨斯曼已经在礼拜四从该公司辞职，以便专注于他的法律辩护。近期美国经济数据多空分杂，先前是8月非农就业只是增加远差于预期的235,000人，之后8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微微降温至同比增加 5.3%。 这两项数据都显示 Delta 变毒疫情冲击了经济的进一步复苏。与此同时，美国原油库存却连续两个礼拜意外骤降，显示民众在疫情期间用油的需求不减反增。礼拜四， 美国公布8月零售销售比前个月增加 0.7%， 大幅击败 FactSet 统计专家预估的衰退数据。这两项数据又显示，尽管疫情再起，民众的消费却没有受到干扰，持续向着复苏的目标前进。根据亚特兰大联储局最新的预测模型，受到8月消费情况持续复苏的影响，美国第三季的消费支出将同比增长 2.2%， 高过先前预测的 2.1%。 不过由于第三季的国内投资增长率由 19.2% 下修到 18.9%， 整体美国第三季 GDP 增长率将达 3.6%， 稍微低于先前的预测值。今年以来，中国白电三巨头的股价普遍下跌，礼拜四格力电器股价延续下跌趋势，跌幅达到 2%， 收报年内新低 38.21 元人民币。据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近日在投资者股票交流社区，多位网友自曝融资买入格力电器爆仓，有投资人表示格力电器又令人经历一次股灾，股民被迫卖出数万股格力电器，用来达到证券公司要求的信用账户担保比例。此外，知名投资机构高瓴资本曾经在2019年12月大举入股格力电器，约416.6亿受让总价，拿下古力电器 15% 股权。现在即使是计上历次分红，高瓴资本亦都已经从浮盈转为浮亏。截至9月15日，格力电器已经连续16日被深股通减持，总计1亿3900万股。在上半年公司股价下行之际，外资股东已经开始减持。从半年报数据显示，在第二个季度公司的前十大股东中，高华汇丰已经对公司进行大幅减持，退出了十大股东行列。近日在德州边境地带的德尔里奥，有成千上万的非法移民聚集在德州的一座桥下，等待向美国边境巡逻队自首。据边境巡逻队的成员说，德州的德尔里奥聚集了大约8000名非法移民，主要来自海地，亦有些来自古巴和委内瑞拉。消息人士表示，这里一夜之间就增加了约2000人，其他移民正是通过墨西哥涌向这里，目前还未清楚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个德州边境小城。尽管非法移民入境途径资料显示，来自某些国家的非法移民更喜欢选择某一条被大家熟悉的路线，前往美国的某个地方。由于大量外国人的涌入，美国当地官员已经在桥下设置了饮用水、毛巾和便携式厕所，而这个导致了更多的非法移民聚集在那里。据海关边境保护局一位发言人这个礼拜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大纪元时报知，这些非法移民正在该地区等待向美国边境警察自首，他们将被运送到边境巡逻设施以进行接待和处理。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礼拜四在访问英国期间表示，中国对言论自由和人权的限制越来越严重，对技术数据的控制对西方国家构成了威胁。他还对美国、英国和澳洲礼拜三签署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表示赞赏。在英国出席七国集团议会领导人会议时，佩洛西列举了他所称的中共在南中国海的军事侵略，对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对西藏的限制，以及对香港和中国其他地区民主的压制，并称赞了英国在 5G 网络中逐步淘汰中国华为设备的做法。他还表示，在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和打击恐怖主义，北京和华盛顿进行合作很重要。中共商务部9月16日宣布，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正式提交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CPTPP 的前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是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推动的，川普总统上台之后退出 TPP。 白宫国安会发言人表示，拜登总统不会加入最初的 TPP 设计架构， 美国必须同世界40%嘅各国一齐嚟确保环保同劳工权益等都被纳入。关于是否担忧中国加入全面与进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会加大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力，国安会官员表示，这个交由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会员国来评估。目前该贸易协定签署国并获批准国家包括日本、澳洲、新加坡、越南、加拿大、新西兰等国。礼拜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华盛顿会晤了澳洲外长佩恩和国防部长达顿。布林肯赞扬澳洲面对中国经济报复而不屈服，美表示美国和澳洲站在一起。美国、英国和澳洲在礼拜三宣布建立新的三边安全合作关系，中共政府称这项伙伴关系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径和冷战零和思维。一位拜登政府高级官员礼拜三说，这项合作伙伴关系不是针对或关于任何一个国家，它是关于推进我们的战略利益，维持基本规则的国际秩序，并推动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亦在礼拜四再次表示， AUKUS 不是针对任何事情或任何人，目的是帮助改善我们的三边合作，提升我们的全面能力。考虑到印太地区不断增加的人口和政治分量，它在全球贸易和安全中的作用，以及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欧盟在礼拜四公布了一项旨在促进欧盟和印太地区的经济、政治和防务关系的新战略。该战略的目的是加强和扩大经济关系，同时加强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尊重，帮助合作伙伴抗击和适应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促进医疗保健合作，使最不发达的国家能够更好地应对好似冠状病毒大流行这样的危机做准备，并促使欧洲国家在该地区部署更多的海军力量，从而改善海上安全。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和中国的关系目前处于一个低点，尽管该战略确实预见欧盟和台湾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的深化，但欧盟坚称此举并非旨在对抗北京的影响。威尔默克尔律师楼进行的一项独立调查发现，世界银行领导人施加了不当的压力，以提高中国在世行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对此表示，正在对该调查报告进行分析。威尔默克尔律师楼的报告指出，时任世界银行行长金庸的办公室的高级职员施加了直接和间接的压力，以提高中国的评分。时任世行首席执行官、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格奥尔基耶娃亦都被发现在当时向员工施加压力，对中国的数据点作出具体的改变，以提高中国的排名。格奥尔基耶娃对此在声明中表示拒绝接受报告的内容，并说已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会讨论了这件事。随着高峰航运季节的临近，西海岸最大的洛杉矶港以及双轮的长滩港，它的航运堵塞情况始终未有得到解决，这个或者会影响接下来的购物季。在9月15日的洛杉矶港每月更新会议上，洛杉矶港口执行董事蔡罗卡提醒消费者要提前为即将来临的假期购物季做打算，做一些购物。美国玩具工业协会执行副总裁德斯蒙德建议家长尽早购买节日玩具。他说，当前玩具行业的商品供应链还算平稳，但由于航运融资危机、配销通路系统效率变低、劳动力短缺等多种原因，商品有可能出现短缺或种类不全的情况。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内，香港稳定的货物流量显示出美国强劲的消费需求有增无减，香港入口货物的激增亦造成了物流方面的挑战。根据南加州海事交易所发布的海运报告，从9月8日至15日，香港的港船泊数量不断刷新纪录。
是黄勇，今日是9月17日，下面是香港简讯。 香港当局帮助北京清剿民主力量的行动正在由实体空间推展到网络空间。在香港从事支援中国大陆民主事业发展超过30年的香港支联会正在经历当局的全面围剿。当局这个月以拒绝提供同外国代理人指控有关的资料为名，拘捕了多名支联会的骨干，突击支联会创办的六四纪念馆，并且将出席去年六四集会的多名民主派人士判处有期徒刑。现在当局的镇压行动又向网络空间扩展。支联会星期四发表一份声明说，应警方的要求，支联会将会在当日晚上10点移除互联网站、面书和其他指定的电子平台信息。支联会说，警方9月10号致函支联会，说根据港区国安法的有关条款，支联会应该在接到这封信的7日内移除指定的电子平台信息。支联会还表示，会由即日起在一个新的面书网页发表消息。对比支联会沿用多年的面书页面，一日前设立的支联会新的面书页面显示它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但是就不提以支持中国民运、争取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早日在中国实现作为该组织的宗旨，也都没有列出同捐款有关的银行账号等资料。香港当局去年以控制新冠疫情为理由，禁止支联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主办每年一度的六四烛光追思会，揭开了对支联会的打压序幕。这个月10号，香港第一批区议员被安排宣誓。宣誓结束之后，监誓人当日宣布，宣誓的24名区议员当中有17人的宣誓有效，但是对另外7名民主派区议员宣誓的有效性质疑。在15号，港府宣布裁定该7名区议员的宣誓无效，咁表示这7人同时失去区议员职位。失去区议员资格的7人包括湾仔区议会主席杨雪莹、湾仔区议员梁柏坚、东区区议员韦少力、陈明泰、黎子欣、苏日恒以及南区区议员彭卓奇。据港府通告，当局按照2021年公职参选及任职习项修订条例，9月10号在北角社区会堂为中西区区议会、湾仔区议会、东区区议会和南区区议会的区议员举行宣誓仪式。出席的区议员在仪式上要逐一宣誓，表达对基本法的拥护，并且效忠香港特区。宣誓仪式的监誓人是由林郑月娥授权的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港府说，宣誓具有法律约束力，宣誓人必须真诚信奉并且严格遵守法定誓言。若果作出虚假宣誓或者在宣誓之后从事违反誓言的行为，必须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在9月10号宣誓当日，监誓人徐英伟已经确认17名区议员的宣誓有效，但是其余7名区议员的宣誓有效性存在疑问，并且致函有关区议员要求他们提供额外资料。15号港府发通告，经考虑有关区议员的书面回复以及所有相关资料之后，监誓人确定7名区议员的宣誓无效，咁表示该7人将会被取消区议员资格。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欢迎回到希望之声9月17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就米利与中方通话，众院共和党人要求防长调查，联合国大会将要求各国领袖接种疫苗，俄罗斯表示抗议，美澳防长外长会谈深化在印太地区的联盟，中共要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预料充满阻力，拜登政府超然解雇两名川普任命的教育委员。以下是详细内容。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上年全球多数峰会都改为在线举行。今年联合国大会已于14号开议，改为在线实体并行，并将在21号到27号举行总辩论。数十位国家元首与外交部长准备前往纽约参加。纽约市政府16号要求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外交人员出示疫苗接种证明。俄罗斯批评纽约歧视，巴西总统坚称不打疫苗可能被禁足联合国大会。一份文件草案显示，拜登政府正计划寻求世界各国和有关各方领导人支持，推动一项终结新冠肺炎疫情目标，包括确保在2022年全球有 70% 人口完成新冠疫苗接种。拜登政府上个星期宣布了强制施打疫苗令，包括那些拥有100名或更多雇员的私人公司员工、医疗工作者和联邦承包商。
据一项新的全国性民意调查显示，大约一半的美国人不赞成拜登推动的强制疫苗令。9月15号公布的昆尼皮亚克大学的调查中，有 51% 的美国人不赞成拜登的疫苗令， 40% 的受访者表示拜登的疫苗令太过分，有近40%的人认为还可以。但在被问到对拥有100名以上员工的工作场所强制接种疫苗的具体问题时，有 53% 的人赞成，有 46% 的人不赞成。9月15号拜登与迪士尼和代表2000万雇员的商业圆桌会议的首席执行官和其他企业高管和领导人会面，讨论对100人以上的私人企业的疫苗令的执行。商业圆桌会议代表了200多家企业，有大约2000万雇员。上个星期商业圆桌会议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波尔滕已经表示欢迎拜登的措施。除此之外，美国公民和移民局亦在9月14号宣布疫苗强制令，要求作为移民体检的一部分，所有永久居留申请者都必须接种，而这个规定于10月1号开始生效。拜登的行动引发了全国各地共和党领导人以及一些工会领导人的迅速反应，他们指控拜登在试图强迫私营公司及其工人接种疫苗方面走得太远。目前有27个州指责拜登越权，并打算就疫苗命令起诉拜登政府。根据华盛顿邮报之前的匿名来源报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尼在2020年10月同1月的两次通话中，告知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美国不打算攻击中国，并暗示如果即将发生攻击，他会向中国通风报信。五角大楼在9月15号证实这两通电话，但否认是秘密通话。就在同一日，白宫表示拜登对米利的领导能力仍然充满信心。五角大楼现任和前任官员亦纷纷企出来力挺，表示米利和李作成通话是依据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与其他高层国防文官交往的协议而进行的。不过前代理国防部长米勒9月15号表示，他没有亦不会授权米利和中共官员打电话秘密沟通。米勒在俾 Fox 新闻的一份声明中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最高级别的军官，其唯一职责是向总统提供军事方面的建议，法律禁止他行使指挥部队的行政权力，指挥系统是由总统到国防部长，而不是通过联席会议主席。同时他本人亦呼吁米利将军立即辞职。据华盛顿邮报的爆料显示，米利将军至少涉嫌两大严重的罪行，一是外通敌卖国，二对内图谋政变。前总统川普在9月15号再次发声明透露，米利从来没有将打电话给中共官方的事话他知。川普亦再次谴责米利将美国置于威胁之中，加埋阿富汗撤军的失败，川普将米利称作是一个疯子。这次曝出米利将军叛国通敌丑闻后，拜登仍然表示他对米利充满信心。对此，川普总统在15号声明中说，拜登不愿解雇米利或对米利进行军事法庭审判的唯一原因是拜登担心如果将米利推出去后，米利可能会泄露更多秘密。他不想被米利泄露拜登在阿富汗的致命灾难的肮脏秘密。16号众议员科斯特佩里等27名共和党人在被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丁的一封信中，要求他对米利的这些电话启动陆军条例156调查。9月16号下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国务卿布林肯与澳洲防长达顿及外长佩恩于美国国务院召开第31届美澳部长级諮商会议。布林肯在会上明确表示，美国将与澳洲企在一起，联手对抗来自中共的压力，并说这个是一个无法撼动的联盟。上方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触及台湾、中国、香港及新疆等多项议题。在台湾部分，两国外长、防长在声明中再次强调，台湾在印太区域扮演重要角色，双方都有意强化与台湾的关系，并赞许台湾既是民主带头羊，亦是美澳两国重要伙伴。讲到台湾海峡情势，声明指出，美澳重新支持两岸议题和平解决，不应诉诸威胁或胁迫。双方亦承诺会与台湾在太平洋地区强化捐助方协调工作。针对中国，声明对北京在南海的过渡海权主张表达关切， 强调各国应能依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南海行使海权和自由，包括航行、飞行自由。双方亦针对 COVID-19 疫源调查做出表态，声明表示美澳支持在不受干预与不当影响情况之下，对疫情源头进行透明独立的分析与评估。他们认为现在急需在包括中国等地进行透明以科学为依据的研究。此外，声明关切香港自治民主制度持续被侵蚀，亦对中共压迫新疆维吾尔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人的作为表达严重关切。美澳部长级咨商会议前一日，星期三，美国、英国和澳洲三国首脑共同宣布签署一项历史性的安全协议 AUKUS， 分享先进的防御技术及情报，支持澳洲核能潜艇巡航印太地区。而家美国和澳洲再宣布进一步扩大军事合作。根据中共商务部星期四的官方消息，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同日向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保存方纽西兰贸易部长奥康纳提交正式申请加入贸易协定的书面信函。另外，纽中双方仲进行电话会议，就中国正式申请加入的后续工作进行了沟通。但是北京要加入 CPTPP 必须先达到缔约标准。首先，中共必须得到所有11个成员国的同意。据悉，北京已经开始游说签署国之一的澳洲，要求将中国纳入 CPTPP， 并以加入将带给中澳巨大的经济合作潜力为由，同时避开提及北京对澳洲价值数十亿美元出口产品实施的报复性制裁。其次，申请加入重要达到缔约条约的各项标准。为此，北京必须进行国内改革才能获得资格，如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等扭曲竞争的做法是公约命令所禁止的。日本经济评论报道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共一直在加强国有部门的经济份额，因此加入的谈判由一开始就可能遇到绊脚石。另一方面，中共本月生效的新数据安全法，包括禁止将数据带出国门，咁可能亦会遇到成员国的阻力。因为 CPTPP 有三项原则，确保数据分配的透明度和公平性，包括禁止强迫公司披露源代码。在中国，公司往往被当地政府强迫披露技术，以获得经营许可和执照。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由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成员发起，旨在促进亚太区的贸易自由化。TPP 亦被视为是对抗中共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经济联盟。日本经济评论报道总结话，由于中共正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因此加入 CPTPP 的道路将是艰难的。而除了北京之外，此前英国、泰国和台湾亦曾表示了对加入跨太平洋贸易协定的兴趣。拜登政府本月较早时候整整解雇了川普政府后期任命的两名教育委员，而两人起诉教育部，因为教育部拒绝交付川普总统签署给他们的总统委任状。这两个人，一位是经济学教授史蒂夫·汉克，另一位是法学教授约翰·尤。2020年12月，他们被时任总统川普任命为国家教育科学委员会成员，并签署了对他们各自的委任书。汉克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而尤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据被任命者说，他们在川普政府执政时和拜登政府上台后，都与教育部门就委任状的文书工作保持联系。但据他们的全国公共利益律师事务所太平洋法律基金会 PLF 的律师说，当他们开始催促教育部交付他们的指责委任状时，教育部就不再与他们联系。国家教育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委员会，针对研究和资金优先事项向教育部官员提供咨询。该研究所亦是教育部的一个独立的无党派的机构，同时履行监督职能，为教育科学研究所的主任提供建议。PLF 律师汤普森说，即管此前从未有总统解雇前一届政府任命的 NBES 成员的先例，但拜登白宫在9月2号以信函的形式向两人发出了最后通牒。白宫总统人事办公室主任拉森尔在信中要求两人在当日收工前自愿退出国家教育科学委员会。当时信中说，如果我们没有收到你们的辞呈， 你哋喺委员会嘅职位将由今晚六点开始终止。对此，汤普森律师话：呢啲最后通牒信已构成咗对汉克同游系由川普总统任命嘅法律承认，而拜登政府亦可以发信话佢嘅政府拒绝承认川普嘅任命，但佢并冇咁样做。因此，我相信我哋已经确立并证明咗我哋试图通过呢场诉讼推进嘅关键点，那个就系总统嘅任命，即使系上届政府嘅任命。一旦总统签署，对该委员会的效力就已生效。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物通中共，米利未被解职，川普透露玄机，联合国秩序混乱，源头是中共。美国议员发警告，不要那么过分。多名元首恐怕因为疫苗令被禁足。民调显示近一半美国人反对强制令。首都集会将至，国会警察请求国民警卫队支持。拜登政府解雇提出诉讼的川普任命教育人员。美国八月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攀升，大多数人将不会返回全职工作。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7号礼拜五，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军最高将领米利密通中共军方的报道引起轩然大波，虽然米利亦都回应承认了这件事，但拜登仍然表态对米利充分信任，而川普总统亦都透露了拜登不愿意解雇米利或者对米利进行军事法庭审判的原因。米利同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通咗两次电话，话如果川普总统下令攻击中共政权嘅话，佢会提前向中共发出通知。五角大楼喺9月15号证实呢两通电话，但否认系秘密通话。米利嘅发言人巴特勒喺15号嘅声明话，米利作为总统同国防部长嘅最高军事顾问，系在其权限范围内行事。佢同中共将领嘅通话冇绕开文职领导人。佢仲讲到米利同中方同其他人嘅通话符合职责同责任，而就喺同一日，白宫亦都作出表态，拜登对米利嘅领导能力仍然充满信心，咁样显示拜登并冇打算要解雇米利将军。五角大楼现任同前任官员亦都纷纷企出嚟力挺，表示米利同李作成通话系依据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同其他高层国防文官交往嘅协议而进行嘅。而前代理国防部长米勒9月15号表示，他没有亦都不会授权米利同中共官员打电话秘密沟通。米勒在比霍士新闻的一份声明当中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最高级别的军官，其唯一职责是向总统提供军事方面的建议，法律禁止他行使指挥部队的行政权力，指挥系统是从总统到国防部长，而不是通过联席会议主席。同时他本人亦都呼吁米利将军立即辞职。据华盛顿邮报的爆料显示，米利将军至少涉嫌两大严重的罪行，一是通敌卖国，二是对内图谋政变。而前总统川普在9月15号再次发声明透露，米利从来没有将向中共军方打电话的事告诉过他。川普亦都再次谴责米利将美国置于威胁之中，加上阿富汗撤军的失败，川普将米利称作是一个疯子。今次爆出米利将军叛国通敌丑闻之后，拜登仍然表示他对米利充满信心。对此，川普总统在15号声明当中说，拜登不愿意解雇米利或者对米利进行军事法庭审判的唯一原因是拜登担心如果将米利推出去之后，米利可能会泄露更多秘密，他不想让米利泄露拜登在阿富汗的致命灾难的肮脏秘密。霍士资深主持人卡神对此发表评论说，虽然秘密向中共政府透露美国军事战略，米利和中共勾结至今未受到任何惩罚，这样在华盛顿并不令人惊讶。2019年米利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共不是敌人，而是一个竞争对手。卡神说，国会对于这件事没有足够重视，到底还需要多少证据？为什么华盛顿没有人认为这个是一场危机？五角大楼的一些人已经对美国构成了威胁。 北韩在9月15号发射两枚弹道导弹，联合国提议制裁北韩，中共不愿意配合。此外，中共还在多个问题上与美国针锋相对。有专家表示，联合国目前已经陷入混乱状态，对中共近来日益咄咄逼人的作为，美国要告诉习近平不要犯错，不要过分，不要推翻既有秩序。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北韩在9月15号中午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落了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侧的日本海。根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一份草案，针对北韩继续使用空壳公司掩盖船只身份，并采取其他策略逃避国际制裁，推进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的行为，联合国专家小组建议对北韩进行制裁，但中共却以不愿意合作的态度，使联合国报告起草工作陷入困难。中共政府试图放松对北韩的限制，对联合国专家组提出的问题敷衍了事，同时还阻碍对一系列问题的调查。中共近来又与美国在多个问题针锋相对，包括疫情溯源、世界贸易组织的补贴和关税的事端等等。由于中美分歧导致联合国安理会对今年缅甸军事政变和埃塞俄比亚对提格雷地区的军事镇压反应不力，针对中共日益咄咄逼人的作为，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阿米贝拉在9月15号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第五届年会视像会议当中表示，是中共决定要采取非常不同的方向，一再以咄咄逼人的作为迫使世界重新评估习近平治下的中国。贝拉对习近平发出信息说，不要犯错，不要越过界线，不要推翻那个秩序，这样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不好。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亦都通过视像表示，位于对抗威权主义最前线的台湾，对所有民主国家都至关重要。中共持续以假信息渗透民主国家，目的是要摧毁这些国家的人民对民主价值的信心。在9月16号，美国、英国和澳洲通过新的安全联盟，以对抗中共的军事威胁。欧盟在15号宣布，将会推出全球门户计划，并禁止进口强迫劳动的产品，被认为是针对中共而来。第76届联合国大会将会在21号开幕，去年因为受疫情影响，大会在线上举行，今年将会结合实体和遥距会议两种方式进行，几十位国家元首和外交部长准备前往纽约参加。据中央社报道，16号纽约市政府要求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外交人员出示疫苗接种证明。俄罗斯批评纽约歧视，巴西总统坚持不打疫苗，可能会被禁止进入联合国大会。拜登政府上个礼拜宣布了强打疫苗令，包括那些拥有100名或更多雇员的私人公司员工、医疗工作者和联邦承包商。据一项新的全国民意调查显示，大约一半的美国人不赞成拜登推动的强制疫苗令。9月15号公布的昆尼皮亚克大学的调查当中，有 51% 的美国人不赞成拜登的疫苗令，48%的受访者表示拜登的疫苗令太过分，有近40%的人认为还可以，但在被问到对拥有100名以上员工的工作场所强制接种疫苗的具体问题时，有53%的人赞成，46%的人不赞成。拜登在上个礼拜的白宫演讲当中，将矛头指向了8000万还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他说，我们一直很有耐心，但我们的耐心正在消失，你们的拒绝让我们所有人都付出了代价。而在9月15号，拜登和迪士尼及代表2000万雇员的商业圆桌会议的行政总裁以及其他企业高层和领导人会面，讨论对100人以上的私人企业的疫苗令执行事宜。商业圆桌会议代表了200多间企业，有大约2000万雇员。而上个礼拜，商业圆桌会议的主席和行政总裁博尔滕已经表示欢迎拜登的措施。除此之外，美国公民和移民局亦都在9月14号宣布疫苗强制令，要求作为移民体检的一部分，所有永久居留申请者都必须接种。而这个规定在10月1号开始生效。拜登的行动引发了全国各地共和党领导人以及一些工会领导人的迅速反应，他们指控拜登在试图强迫私营公司及其工人接种疫苗方面走得太远。目前有27个州指责拜登越权，并打算就疫苗命令起诉拜登政府。 前总统川普的前竞选经理马特布雷纳德发起一项名为正义坠落的集会，将会在9月18号在国会大厦举行。美国国会警察局9月15号表示，已经要求国防部提供国民警卫队来维持今次活动的安全。据国会山报的报道，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对记者说，国防部已经收到国会警察的请求，要求提供一些援助。他表示请求正在研究当中，但他拒绝透露请求的细节，表示应该由请求援助的机构发布相关内容。报道说，警方已经安装了临时的高科技保安闭路电视，能够更广泛地监控国会大厦。此外，相关机构在9月13号还批准了一项计划，就是在国会大厦周围重新安装7英尺高的围栏。集会是由非营利组织展望美国组织的。据活动组织者的网站说，预计将会有几百人参加正义坠落活动，目的是要求释放几百名在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当中受到指控的人。这个可能是自1月6号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在1月初有600多人因为在国会大厦的行为受到从轻罪到重罪的指控，包括袭击、妨碍执法或者阴谋罪。很多被指控的人仍然在监狱等待审判，包括那些没有被指控实施暴力行为的人。活动发起人布雷纳德在网站上说，我们已经起草了一份州议会可以通过的决议草案，要求联邦参议员和众议员反对1月6号事件的政治犯遭到的残暴和不人道待遇，他们已经成为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目标。拜登政府在近日悄悄解雇了川普政府任命的两名教育委员，而这两名教育委员起诉教育部拒绝交出川普总统对他们签署的委任书。这两名教育委员分别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教授汉克和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法学教授约翰尤。他们在2020年12月被川普任命为国家教育科学委员会成员，当时川普已经签署了对他们的委任书。据两名教授说，他们在川普政府执政时和拜登政府上台之后都和教育部就委任书保持着联系，但当开始催促教育部交付他们的总统委任书时，教育部就不再和他们联系。两名教授认为，由于教育部没有承认总统任命的有效性，并且拒绝交付总统委任书，这样让他们无法履行作为国家教育科学委员会成员的职责。两名教授在7月15号向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起诉教育部长卡多纳。卡多纳需要在9月24号之前向法院提交一份答复。白宫在9月2号以信函的形式向两名教授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两名教授在9月2号下班之前自愿退出。据两名教授的律师汤普森说，白宫的通牒信恰恰已经构成了对两名教授是由川普总统任命的法律承认。他说，如果他们不是合法任命的，就没有必要要求他们辞职或者解雇他们。汤普森说，此前从未有过现任总统解雇前一届总统任命的国家教育科学委员会成员的先例，能够被总统任命并接受这样的委任是一种荣誉，而两名教授很高兴能够以这种方式为国家服务，因此他们仍然想取回川普签署的指责总统委任书。据 Newsmax 报道，美国8月份的零售额意外增长，这样可能会减缓对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大幅放缓的预期。美国商务部在9月16号表示，尽管7月份的零售额下降了 1.8%， 但8月份的零售额却反而增长了 0.7%， 而此前经济学家曾经预测8月零售销售会继续下降 0.8%。 报道中说，尽管全球微晶片持续短缺，迫使汽车制造商削减产量，消费正从商品转向旅游和娱乐等服务业，但整体零售额仍然维持了较高的水平。另一个因素是可能受到了8月开始的返校购物和政府支付的儿童税收抵免的推动，但总体经济走势仍然不容乐观。9月15号，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再次将他们的年 GDP 增长预期从 7% 下调到 5%。 上个礼拜美联储的褐皮书报告亦都证实了经济放缓的势头。该报告显示，7月初至8月经济增长略微下走，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 6.6%。 从就业形势来看，美国劳工部9月16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9月11号的一个礼拜之内，首次申请国家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增加了2万人，达到了32,200人，高于预期。专家分析，就业升幅和疫情危机有关。 据 BBC 发表的一项独家调查显示，在1684名受访者当中，大多数人不相信工人在大流行病之后会全职返回办公室，他们更加愿意全职或者至少部分时间在家中工作。大多数接受 BBC 调查的经理人和公众认为，继续实行在家工作的政策不会对生产力和经济造成损害，但受访的企业高级领导人当中的一半都表示，工人留在家中会对创造力和协调合作产生不良影响。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美英台成立新战略联盟，专家称一个非常重大举措。应对中共威胁，台湾已斥资90亿美元升级军备，保卫台湾重中之重。前美国防部高官指已拒绝战略遏制中共霸权。欧洲议会通过对中新战略，预期谈欧台双边投资协定。加拿大国会大选在即，在野保守党党纲挺台湾证明。纽约要联大代表出示疫苗证明，俄大使批歧视，巴西总统拒打疫苗，怀疑是来做间谍的，拒签大陆留学生签证，美国锁定中国这些理工大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英澳三国领导人9月15号进行了视讯会议，并宣布成立一个名为 AUKUS 的澳英美三方安全联盟，聚焦印太地区的三边安全合作。紧接着，英澳两国首脑下周将前往美国进行访问，并讨论如何加强合作。英上约翰逊将在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访问白宫，而澳洲总理莫里森将参加由拜登主持的美澳日印四国对话峰会。他们在美期间预计将与总统拜登会面，讨论印太地区合作与中国的关系等。这个 AUKUS 联盟的名字是澳英美三国英文的缩写，该合作涵盖英美协助澳洲打造首艘核动力潜舰，以及人工智慧、网路和量子技术等。虽然三国领导人在昨日的讲话中都没有提及中共，但是外界普遍分析认为，这个联盟成立是西方盟国在军事和技术领域上为抗衡越来越强势的中共的又一举措。据军事背景的英国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推文指出，该联盟整合英美澳三国的军事工业，亦落实了英国与美国的转向亚洲，其目标非常清楚，就是应对长年霸凌区域内的中共，英国、美国与澳洲别无选择。时事评论人士魏虎宇认为，美国和英国帮助澳大利亚发展核潜艇，实际上这个在澳大利亚对抗中共的战略中，它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举措，因为我们知道核潜艇，它是一种攻击性的一种战略性武器。它在当今世界上除了五个常任理事国以外，再就是印度拥有核潜艇的这个建造技术，亦拥有核潜艇。这样其他的国家它没有核潜艇，核潜艇它又由于拥有核动力，在水下一次可以停留好几个月不出来，所以说它具有攻击性又不容易被发现，那它就成为一个强大的攻击性武器。对此，作为五眼联盟成员国的新西兰总理阿德恩16号表态说，新西兰对于禁止核动力舰船进入其领海的立场没变，但对美英联手帮助澳洲获得核潜艇的决定表示欢迎。路透社15号报道，中共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对此表示，各国不应该建立针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的排他性集团，特别是他们应该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据报，中共海军拥有60艘潜艇，包括6艘核动力潜艇。台湾当地时间9月16号，台湾行政院公布的一项提案，要求在未来五年拨出近9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购买精密导弹、高性能海军潜艇和现有军舰武器系统，来应对中共的严重威胁。新的支出是在台湾明年年度军事预算基础之上增加的，该预算明年将增长 4%， 达到创纪录的151亿美元。这一提案需要得到议会的批准，而总统蔡英文的执政党在议会中占多数，这个意味着法案将顺利通过。 台湾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共继续在国防预算上投入巨资，其军事实力迅速增长，并频繁派遣飞机和船只入侵和骚扰我们的海域和领空，国军迫切需要在短时间内获得成熟和快速大规模生产的武器和装备。中共空军上周日又有19架战机飞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是两个月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空中武力展示。去年中共在台湾附近就出动了600多架飞机，其中包括一月以来的近450架。国防部说，台湾打算用这笔钱购买的武器包括巡航导弹和军舰，并将优先考虑培养台湾开发的军事技术，包括反舰导弹、无人作战机以及野战和地基防空系统。台湾亦在开发自己的潜舰，并且已经投入使用新级别有航母杀手之称的隐形军舰。路透社报道，台湾额外的国防支出很可能受到美国欢迎。美国一直推动台湾实现军队现代化，使其更具机动性，以展现其既具有高度机动又难以攻破的国防战略。国防部宣布这一消息之际，台湾正在进行汉江37号军事演习，这个是一年一度的模拟中共军队攻击台湾的实弹演习。亲自到现场监督演习的蔡英文总统表示，这个显示了中华民国空军保卫我们领空的信心。就在美英澳宣布建立三国防卫联盟 AUKUS 之际，美国之音16号报道，前美国防部战略与军力发展副助理部长柯伯吉提出新的拒绝战略，呼吁集中美国在各地区的军事资源，将保卫台湾作为重中之重，以遏制中共军事挑衅及在亚洲称霸。报道指出，柯伯吉新书《拒绝的战略》大国冲突时代的美国国防，掀起华盛顿对美国国防战略重新调整的讨论。15号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论坛主题围绕该书举行。柯伯吉呼吁拜登政府应采取亚洲优先的军事战略，这个不仅关系到亚洲，且关系到每个美国人以自己的方式来决定自己未来，否则将陷入中共的军事和经济胁迫阴影。拒绝让北京成为亚洲霸主的战略具体做法，是在亚洲建立抵制北京的反霸权联盟，让亚洲国家可以不屈服于北京经济军事压力。台湾不但是美国西太平洋防线的战略要塞，亦是美国拒绝战略的试金石。这个是为什么美国必须优先在亚洲军事部署，保住太平洋对岸的台湾。柯伯吉解释，如果中共输了对台湾的军事行动，他将被迫面对升级的负担。若果中共攞下台湾，佢将让中共大胆扣动扳机，认为台湾唔会系中共军事扩张嘅终点。柯伯吉认为，台湾系美国嘅盟友，由于资源稀缺，美国唔应该同时响另外嘅战线投放多余资源，应确保我哋能够保护台湾。据中央社报道，16号欧洲议会公布全体会议表决结果，压倒性通过呼吁欧盟制定对中共新战略报告案，除敦促解决侵犯人权行为以及处理来自中共的虚假信息外，还支持欧盟与台湾谈判双边投资协定。欧盟议会15号举行全体会议，针对中共新战略报告一案进行表决。16号公布投票结果是570票赞成、61票反对、40票弃权。这份报告提出欧盟与中共接触的几大方面，包括合作应对全球挑战、重视人权及国际规范、与理念相近伙伴深化关系、捍卫欧洲的利益和价值观等。同时报告敦促欧盟与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印度及台湾等民主盟友深化合作，并敦促欧盟推进与台湾的双边投资协定，并尽快展开协定评估及范畴定界工作。报告呼吁欧盟促进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卫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和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的会议、机制和活动。此外，报告要求中共允许对 COVID-19 的起源与如何传播进行独立调查，呼吁欧中定期进行人权对话，解决针对新疆、内蒙古、西藏和香港的人权侵犯问题，并确保欧盟有效禁止涉及侵犯人权行为的中共企业在欧盟推展业务。报告还明确表示，将继续冻结欧中全面投资协定的批准程序，将与理念相近伙伴为五支网络制定全球标准，强调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公司必须被排除在外。 加拿大20号举行大选，现任总理杜鲁多领导的自由党持续对中国问题保持沉默，而最大反对党保守党在党纲名列对华政策新走向，包括将支持台湾正名。此外，首度有台裔加拿大人参选国会议员。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次联邦大选民调显示，多数选民希望看到新一届政府能够展现更强硬的对华政策。保守党党魁欧图尔在党纲中列出很多对华新举措，包括将中共对维吾尔族的迫害视为种族灭绝，将中共在加拿大开展的外国人影响行动列为打击目标，禁止华为参与加拿大 5G 网络建设，制裁中共的最严重侵犯人权者，主张与台湾开展更大程度的政治合作，将更改加拿大驻台湾外交代表机构名称等。台家会9月13号举办了联邦大选论坛，邀请自由党、保守党和新民主党三大政党候选人与加拿大台湾社区对话，其中两位有台湾背景的新民主党候选人格外受到瞩目，他们成为加拿大联邦选举史上首度参选的台裔加拿大人。正值联合国大会之际，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呼声再度响起，其中一个候选人黄玉提说，若有更多台裔加拿大人在公共领域上站露头角，就能让大众知道台湾和中国的不同，台湾人重视自由民主、呵护弱势、永续发展的理念和加拿大有同样价值观。他希望用自己的参选行动来警醒更多人警惕中共对世界的威胁，亦协助加台之间有更紧密的关系。据中央社报道，16号纽约市政府要求下周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外交人员出示疫苗接种证明。俄罗斯批评纽约歧视，巴西总统坚称不打疫苗可能被禁足联合国大会。第76届联合国大会将在21号开幕，27号闭幕。去年受疫情影响，大会在线上举行，今年将结合实体与远距会议两种方式举行。数十位国家元首与外交部长准备前往纽约参加。纽约市长办公室在9号的信函中告知联大主席，代表都必须接种过疫苗才能够进入联大辩论厅，如果想在园区室内用餐或运动，亦需出示接种证明。但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我们作为秘书处不能够对国家元首说没有打疫苗就不能够进入联合国。联合国设在曼克顿的总部是国际疆域，不受美国法律约束，但是联合国官员先前允诺，若与疫情相关会遵循美国地方与国家指引。纽约市长白思豪说，市府下周会在联合国总部外提供 COVID-19 检测以及只需打一剂的强生疫苗接种。但是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列宾济亚表示，莫斯科反对出示疫苗证明才能够进入联合国大会会议厅的规定，这样做就是歧视，阻止代表进入会议厅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没有接种疫苗的巴西总统波索纳洛预定21号出席联合国大会，他表示坚决不接种疫苗。若联合国会员国决议所有出席大会者必须提交接种 COVID-19 疫苗证明，他可能被禁止进入联合国大楼。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葛林斐德在致193国公使的信函中写道，需要大家帮忙以免联合国大会变成 COVID-19 超级传播活动。若果代表团选择前往纽约，希望将人数减至最低。习近平与普京将进行远程参与。据美国之音15号报道，北京理工大学因与工信部有关系，所以其留学生赴美申请学生签证时遭到拒签。其他被拒签的学校还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7所学校，被称之为中共国防七子，与中共军方关系密切，都是美国签证限制的对象。一名毕业在北京理工大学欲赴美留学读金融方面的学生发现，他的学生签证被美国以安全理由撤销。这名学生表示，本来已经获得签证，但后来大使馆打电话告知他的签证被吊销。 此前，川普为了防止北京获取可以军用的美国技术，曾制定一项限制中国学生签证的政策，政策禁止向与中共军事机关、军方机构或被华盛顿认定为军事现代化相关大学有关联的人核发签证。一名国营飞机制造商的工程师表示，要同在加州做儿科癌症研究的妻子陪读，结果在申请签证时亦遭拒绝。这位工程师学士和硕士学位都是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获得的，这所大学亦隶属中共工信部。对此，拜登并未表明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此前，美国副国务卿舍曼七月访华时，中方官员曾呼吁美方解除签证限制。据了解，被拒签的学生还主要集中在理工科类院校，专业多为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生物工程、物理等专业。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